大家早。我们这次这个拆船年会的主题哈，就是迈步向前，传承宣教啊。我们要迈步向前，要传承宣教。那在过去两天晚上啊，我跟大家有一点分享啊，我说，我们要知道认识自己的身份啊。我们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是一个人，这是很了不起的啊。可是我们很不幸的，后现代主义者他们的结论就是我们现代人越来越不是人啊。他用一个名词叫做 dehumanization， 我们的文化是 dehumanized， 是越来越不像人。所以我们从这样的文化中长大，我们就越来越不像人啊。为什么越来越不像人呢？因为我们都是只活在一个层面当中，所以它叫做 one dimensional man， 只有一个层面，这个层面就是物质，它叫做 eat， 看得见、摸得着、想得通的今生现世的层面。所以当我们只活在这一个层面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赚取这个世界，其实呢，我们在赚的时候，我们就付出了我们所有的一切，付出了我们的生命。那么圣经中讲得很清楚，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我们也从创世纪开始谈到上帝的创造。上帝在一创造的时候就给我们不同的层面，我们有地上的尘土，那是物质层面，但是上帝很快就形容这个物质层面是出于尘土依然归于尘土，所以它的价值是这样的一个价值。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造了我们。哇，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我们这两天也稍微讲了一下，是我们永远永远永远形容不出来的，永远永远描绘不出来的，永远永远也想不通的啊！他是超越的一切，奇妙的伟大。所以上帝把这样他的一个形象样式摆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每一个人坐在这边的每一个人，你在街上看到的每一个人，无论他是怎么样，他有尘土的成分，他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这是我们基督教的人观，非常的重要。那么所以圣经上说，这样的人就是有灵的活人，上帝把他的气息摆在里面，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而圣经上也清楚告诉我们说，说神就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拜他。所以如果你要想信上帝，要用你的心灵，打开你的心灵，迎接这位上帝进到你的心中去啊，你就跟他相遇啊，灵跟灵相遇，物质跟物质相遇。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哈，画饼不能充饥，对不对哈？你肚子很饿的时候，你是个艺术家，你拼命画饼，拼命画饼，拼命画饼，不吃不喝的画饼，到最后你就饿死了。你说我画这么多饼，我怎么会饿死呢？因为画饼是属于另外的一个 dimension 的啊，吃饼是另外一个 dimension 的啊。上帝造了胃给你，所以你的胃就需要吃下去的饼才行。上帝造出了一些想象力啊，一些超越的能力，所以我们人有艺术，我们人有音乐，我们人可以做很多的。不限于看得见的这些东西的里面，那这就是人哈。所以我们说什么叫做全人，昨天晚上我们花了一些功夫来谈什么叫做全人。我们说那个全人哈 holistic person， 那么照他的原字的那个意思来解释啊，就是把看得见的部分加上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那些 what 啊，把 parts跟我们说不出其所以然的妙不可言的那些 parts 把它整合在一起去思考，这才叫做追求全人啊。所以我们的宣教工作是什么呢？我们的宣教工作，我在第一天晚上我曾经说过，我们的宣教工作是一个人陪伴另外的一个人，越来越是人的过程，哇，这个说起来有点拗口哈，一个人陪伴另外一个人越来越是人的过程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基督徒， 我们当然是人嘛，没有问题嘛，对不对哈？可是我们的生命可能还有一些不够，还有一些缺失，还有一些亏欠，没关系，我们是人啊。那我们去陪伴另外的一个人，可能那个人是个痛苦的人，可能那个人是个缺乏的人，可能那个人是一个很讨厌的人啊，是一个别人看不起的人。但是请你注意到，在上帝的眼光中，他是无价之宝啊。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亲口说，他说我为什么要来，我来就是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些活得不像人的人，那些没有把人的尊严、价值、意义跟地位活出来的人，我就是为来找这些人，不仅是来找他们，而且我要把他们救出来，我要把他们救出来，我要寻找拯救这些失丧的人。然后他也说，他说我来了，为了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就是让我们越来越有人生命的丰盛。其实我们越来越有人丰盛生命，就是我们回复到上帝创造我们时期的那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宣教工作哈，不是我们派一个短宣队到什么地方去教英文或者是在那边陪他们玩或者是我们表示一点我们的关怀，表示一点我们的爱心，那这个是不够的啊。我觉得今天这个世界最大的危机就是人都碰不到人了。所以我们说嘛，这个后现代主义的学者说，我们今天人跟自己的关系是 I eat relation， 我们要看那些用看得见的东西来肯定自我的价值，这个我们昨天晚上也讲过了，对不对？我们看别人也是这样看，来了一个人，我们没有看那个人，我们看他是什么身份，我们看他穿的是什么衣服，我们看他是开的是什么车，我们看他住的哪个区域，我们看他怎么样，然后我们才决定我们要怎么样对待他。所以你没有看到那个人来，你看到那个人所拥有的东西来了，所以你看到的是东西。所以看自己看东西，看别人看东西，所以我们都在看东西，结果呢我们就没有人了。所以后现代主义说，结果啊，我们都看东西，结果我们就 dehumanized， 我们就越来越不像人了啊。所以我在前天晚上我曾经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经验，我在陕西师大的一次讲座啊，底下有差不多400多位来自陕西省各地方的这个他们的关怀辅导咨询人员啊，都是专业人员啊。那要谈这个怎么样去帮助一些需要的人、痛苦的人、堕落的人啊，这是咨询辅导者的工作嘛啊，要我去跟他们分享一下我的经验。那我上台以后，我就对他们说：“你们都不是东西。”嚯，这句话一讲，他们愣住了哈。然后我就讲第二句话，我说：“是东西的，请举手。”有没有人举手啊？没有任何一个人举手，大家更僵住了，说：“哇，这个人在干嘛？”然后我就讲第三句话，我说：“请问你们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个时候坐在第一排的，后来他们告诉我是陕西师大心理系的系主任啊，他就举手，他说：“林教授，我们不是东西，我们是人。”我听他这样讲，我就鞠个躬，我说：“谢谢你，我的演讲完毕啊，请你们记得我们是人，接受我们辅导帮助的也是人，他也许有些东西让你不习惯，他也许跟你不一样，但是他是人呢，你必须肯定他是人，你才会有那样的爱，有那样的忍耐，有那样的盼望，继续去陪伴那个人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人跟人相处不是很简单的哈。今天讲 EQ 讲了很多很多，但是如果你没有肯定他是个人，或者如果你自己那个人的那个成分不够的话哈，很麻烦了哈，很麻烦了哈。所以我觉得人碰到的人很重要，所以我自己对宣教的定义也是如此。什么叫宣教呢？ 一个人陪伴另外一个人，让他越来越识人的过程啊。所以当你去陪伴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上帝的生命进到他里面的时候，当上帝那个创造的人的那个尊严进到那个人的生命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慢慢慢慢的就改变，就好像耶稣所说的，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盛，那个丰盛的生命哈。所以最吸引我们的就是那个丰盛的生命，不是我们的组织扩大了，不是我们的教堂扩大了，而不是我们的工作更忙碌了，而是当我们在做这些侍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哇，我们周围的那个人一个人就越来越像人哈。当他们越来越像人的时候，你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自己也越来越像人哈。所以那个成长哈，是两个人一起成长。所以我们不是去帮他的忙哈，我们是陪伴他一起成长，一起成长，一起越来越是一个人。所以我觉得真的宣教工作要往这方面去想哈。我们说迈步向前传承宣教，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留在这边，那我们往前看，我们也讲过说一个完整的一个人哈，照耶稣的生命榜样，他12岁的时候就活出来了，智慧、身量、上帝喜爱他的心、人喜爱他的心，有 4 dimensions 啊，跟后现代主义者观察我们的文化社会不一样。我们现在只有一个 dimension， 就是看得见的东西，但是耶稣的生命里面有身量、身量、身材，这个是看得见的，对不对哈？有智慧，哎，智慧哈，这个东西很麻烦的哈。学校的教育不会给我们智慧，现在学校教育给我们技术，技术是看得见的，技术是可用的，对不对哈？所以智慧是我们面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意义的满足、我们的价值的肯定、我们生命的那种盼望哈，在里面充满了。满足跟快乐，这是生命的智慧。然后他说上帝喜爱他的心，就是耶稣跟上帝的关系，对不对？人喜爱他的心，就是耶稣跟人的关系，这四个关系都一起长。所以我们画了一个圆啊，昨天晚上我们也秀了那个圆给各位看啊，那个圆我们中国人讲要圆融美满啊，所以你那个圆要画成一个圆的话啊，你必须这四个层面均衡发展，你才能画得出一个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宣教哈就是这样，我们去追求一个更有尊严的、更有意义的、更有价值的哈、更圆融美满的每一个层面，我们都活得生命的尊严。我们是真正的自由，我们享有真正的尊严，那这个叫做一个生命的一个重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之下哈，我们说我们要迈步向前，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可以说是越来越不像人了。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的社会是越来越需要所谓的宣教。我们宣教，我们不是去传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宣教就是把那个生命的那个丰盛带给另外一个人哈，让我们一起来共享这个生命的美满跟尊严跟意义跟价值。那么我们说传承宣教，那感谢主哈，我们也提到从创世纪开始你就看到上帝在找人，对不对？你在哪里，上帝就在找了啊。你的弟兄亚伯在哪里，就在找了。你看到上帝也兴起历代的先知，哇，在各处各方去奔走，去呼喊，去寻找那些失丧的人，那些失败的人哈。那么耶稣起来更是明确，他说我来就是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耶稣以后到了使徒行传时期，当然也就是福音开始广传，然后以后我们看到历代的圣徒他们开始传福音。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来在这边哈，我们是有一个传承啊，这个传承很重要。传承哈，当我们去回顾这些传承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的证据啊，在历史啊是给我们看到很多的证据啊。
所以昨天下午哈，我的同工啊，这个李栋梁弟兄哈，他就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哈，他们在中国做了一些什么事啊，他们用什么样的精神在服侍上帝，也来服侍当时的我们的中国人哈。那么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宣教士。那今年啊，我们也很有意思，我们说今年有人说这是中国教会历史年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两件很重要的事都是在今年了哈。可以说第一个就是内地会啊，中国内地会，就戴德森创始的这个内地会，到今年成立了150年啊，150年。那么他内地会哈，是在1865年的6月25号，戴德森在英国的一个海滩上哈，他那时候心里非常着急啊，因为那个时候戴德森第一个阶段的宣教工作在中国已经做了10多年了，哇，他可以说是满身创伤啊，因为宣教工作非常不顺利，遭遇到很多的难处，很多的打击，他自己也觉得他自己力不能胜啊，所以他回到英国，哇，这个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调息，他希望能够重新得力，可是他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所以他就去海边参加一个夏令会，那个夏令会有上千人参加，那个讲道非常有能力，大家都很兴奋，祷告唱诗听到，哇，真的很得振奋。可是戴德森心里很不满意，他就从那个聚会中就离开了啊，他就到海边去，一个人在海边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心里很忧伤啊，为什么呢？他就想到中国啊，他说中国人如果排着队从你面前走过去，不停地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他说走完一遍，走完一遍，哇，要花17年又几个月，3个月还是几个月我忘记了哈。哦，你这样想想看，他说一个个走，一个个这个走，就不停地走，要走那么久才走完一遍。其实那个时候的中国大概只有4亿人，最多3亿多4亿的样子，那我们现在就不得了了，现在中国人就更多了哈，现在走吧走走走走多少年，对不对哈？他说那么多人从我眼前走过去，他们都活在罪恶中，他们都活在痛苦挣扎中，他们都走向灭亡。他说我们在这边唱诗，我们在这边听到，我们在这边祷告，哇，觉得很得意。他就想到耶稣基督讲的那个比喻，说一个牧羊人出去牧羊，100只羊如果有1只羊迷失了，那个好牧人呢就要出去找那一只羊，把它找回来哈，就寻找迷羊的故事啊。那他就在想这个，他说如果只有一只羊迷失，我们的主就要不顾一切的去寻找，那么在中国有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迷失怎么办？我们坐到这边唱歌，我们坐到这边祷告就行了吗？不行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叫做100只羊啊，100只羊有99在主难中安眠，但有一只远离羊栏迷路群山之间。这是我年轻的时候最喜欢唱的诗歌哈。100只羊如果有1只迷失在群山之间，那个好牧人就要不顾一切去寻找那只迷羊。可是戴德森当时的感觉就觉得，在中国很多的羊都已经迷失了，那我们还在这边，我们怎么都不动了啊？我觉得这个挑战是很具体的哈。我以前我说年轻人我很喜欢唱这首歌哈，后来有段时间我就不太敢唱了哈，因为这首歌在台湾唱很难唱哈，因为台湾信主人只有100个人里面只有3个。所以这首歌要怎么唱？100只羊只有3只在主难中安眠， 还有97只。哎呀，远离杨澜，迷路群山之间，你怎么唱得下去啊？唱不下去啊，对不对哈？所以戴德生当时就是这样，他在那边想，就想了耶稣的讲这个比喻。他说他也祷告，主啊，求你感动大家去啊，主啊，求你兴起祷告的火啊。他这样祷告了半天以后，他觉得不对，他说上帝要的根本就是我，我拼命在为别人祷告，要他去，要他去，要他去，就不是我。所以当他一旦明白他说就是我的时候，他心想说我怎么可能呢？那一年戴德生33岁，他中国那么大，中国那么多人，我怎么可能呢？我经过10多年的中国的宣教，我已经饱受那个在中国宣教的痛苦艰难啊，已经饱受失败的挫折，根本就不可能嘛，怎么可能。但是他说上帝要的就是你接受这个命令。所以昨天我们的同工也讲嘛，说这个宣教3部曲，第一部曲是不可能，第二部曲是困难重重，第三部曲是不知道怎么搞都成了。这就是宣教3部曲。所以戴德生当时他觉得他所需要的就是要接受上帝给他看到的这个异象。所以我们这样一直讲异象，对不对？你看到了异象，我昨天晚上讲就要用你的生命来证明那你看到的是真的。你不要说啊，我看到异象，我看到异象，我看到异象，然后你还是你。你看到了异象，你要用你的生命来证明那个异象是真的。所以那一天感谢主，1865年啊，6月25，戴德生就在那个海边，他说：“上帝，我接受这个异象，我愿意接受这个异象。”他说完这话以后，他就在圣经上写下来，他说：“求神差派24位。”宣教士到中国去，当时中国有11个省，他说每一个省派2个人进去，那你说数学怎么那么糟糕啊？11个省，每个省2个，那是22个嘛，怎么会24个呢？他另外2个到蒙古去，到蒙古，他也没忘记蒙古，到蒙古去，所以一共24个人。然后他祷告以后，他说他的愁苦，他的忧郁一下子就不见了。你进到跟神结合的那个领域的时候哈，那个 dimension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以前的忧虑都不见了。哇，他就很快乐的，他就赶快跑回家去，然后把他所有的钱收集起来，就到银行去，就开了一个户头啊。那个户头哈，叫做中国内地会。你看，中国内地会就这么成立了，中国内地会开了个户头。把他所有的钱都存进去，你猜存了多少？存了10个英镑。你这不是开玩笑吗？10个英镑就要派人到全中国去传福音，这是什么话吗？这是有点神经啊，对不对哈？可是戴德生他自己在写他这一段经历的时候，他说我存进去的不是10个英镑。哎呀，明明是10个英镑，怎么不是10个英镑呢？他说我存进去的是10个英镑加上上帝在圣经中所有的应许，所有上帝的 promise。 所以不仅是我所有的10个英镑，所以请注意到哈，上帝呼召你，你的10个英镑还是要拿出来。你虽然只有10个英镑，但上帝看中你的10个英镑。这就好像耶稣在格利沙的湖边啊，说把你们打的鱼也拿几条来，难道耶稣没有鱼吗？因为他们早就闻到那个鱼香味了嘛。但是耶稣就是要你的鱼也拿几条来。5饼2鱼的神迹也是这样，对不对？耶稣接过5饼2鱼，祝福拨开分给众人，哇，5饼2鱼让5000人吃饱了。可是耶稣哈，就是要你参与。所以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一起来，对不对？看得见的就是你的10个英镑，你的5饼2鱼，看不见的什么？是上帝所有的 promise。 你把这两个加在一起，你的侍奉才有意义。如果你只是10个英镑，哦呦，那就很艰苦啊，那就很不可能，那就很啊，这个我觉得有点人道主义哈。但是呢，老实说没什么太大的用处 啊。所以我自己在读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我就常常在想，我说耶稣啊，你要行神迹何必那么麻烦呢？要那个小朋友啊，要这个安德烈先跟小朋友传福音啊，你们做主日学做父母就知道哈、啊，孩子手中的饼是不容易骗来的，对不对哈、啊？是不是？我们小孩小的时候在吃东西，哎，要不要给爸爸吃一口啊？说看看我，看看饼，看到没有？好，我就张开大嘴啊，就要去吃，我还没吃到，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啊，不有意的。所以安德烈做过很不简单的工作，要那个小朋友奉献了。把他所有的五饼二鱼通通拿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上帝有时要你奉献呢、啊，要你奉献，要你参与啊，啊，你的参与是很重要的、啊。对，我就想说，那何必这么麻烦呢？如果你要行神迹，不需要这么麻烦嘛，还要众人一排一排的坐下，对不对？然后要那十二个门徒去 serve 五千人吃晚餐，你有没有 serve 过五千人吃晚餐？哇，很辛苦的、啊，对不对？分饼分鱼给五千人吃。我心想说耶稣何必那么麻烦呢？耶稣真的要行神迹的话，他只要看看众人你就饱了，对，他心里想个饱，你就开始忽然间、哎、肚子就饱了，那不是一样了吗？可是宣教工作就是上帝他要选择你，他要让你经历他的丰富，经历他的同在。你看到自己的软弱没关系，你的软弱交在主的手中，你就发现不知道怎么搞的事就这样成了。所以你读使徒行传，你读保罗的书信，你都会发现他们一再这样强调，对不对？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本来我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靠着加给的凡事都能做。所以就是如此。所以我们读宣教的故事哈，我们真的就看，所以说传承宣教为什么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花很多的功夫去做这个教会历史呢？哈，我们在过去四十多年、五十年来，哈，我就一直投身在教会历史的这个研究上，因为我觉得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非常的动人。很可惜，我们今天的华人基督徒都没有好好的读这些历史，哈。我觉得读这些历史，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超越我们的限制的神。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面，我们都很容易用我们来限制神。凡是我不行的，上帝都不行；凡是我不懂的，上帝都不懂。这叫做理性思考。所以我第一天晚上我也讲过我自己的见证啊。当年宇宙光工作要开始的时候，哇，我们轰轰烈烈的在1973年9月开始了。第一期一出版，我们所有筹的款全部用光了。那还要出第二期，还要出第三期，没有钱。出版的杂志摆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钱买邮票把它寄出去。而更不幸的，1973年9月爆发了世界能源危机。哇！我在神的面前呢、啊，我那时候真的年轻啊，啊，我现在就很老了啊，啊，那时候很年轻啊，那时候我才35岁，你就知道我现在几岁了啊，啊，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啊，我就在神的面前，我也不太懂啊。就是读了圣经，觉得一股狂热，就是要来做了哈。一做第一期出版，就碰到这个大问题来了，惨了，对不对？所以我就跟神抱怨，我说神啊，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发生世界能源危机呢？我们最需要钱的时候，很多厂商倒闭了，很多人的家庭预算都拢紧缩了，那为什么要我们在这个时候开始呢？上帝的回答很简单，你很笨。因为你不知道1973年9月会有世界能源危机爆发。我说当然了，我本来就很笨嘛，我从来也不是研究经济史，我也不了解，我又不是企业家，我是一个教书匠，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这个事情发生怎么办啊？我说我本来就很笨，我就承认我很笨嘛。没想到我在跟上帝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有个声音就给我了，说你很笨，难道我跟你一样笨吗？我告诉各位，这是我自己侍奉主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机啊！我才发现，我在1954年就信主了，很久以前了。1954年那天，我读高中的时候，高一的时候，我信主了。到35岁那一年，我已经信主很多年了，我已经在大学教书了哈。那个时候， 我发现我的信仰是什么？我的信仰是用我的脑袋去想我的信仰啊。所以凡是我想不通的，我觉得上帝也不知道，上帝也没办法。但是感谢主哈，所以从1973年9月开始哈，所以到这个月我们正好42年啊。我觉得神的恩典就是一步步的带领，让我们一路一路的走过来啊。所以当你去传承的时候，什么传承呢？因为当时啊，我们也没有什么生命的经验，我的经验是什么？是从读书读来的。比如说我读戴德生传啊，读了很多戴德生传，哇，戴德生的这个经验哈，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的山上，在神的山上，他必有预备，对不对？以便以谢，上帝的丰富是超越的一切的。我读了很多很多这些故事，我也读了王明道的这个50年来的见证。我读完了以后，我就想说，哎，如果神在王明道在他们身上这样，那么我们也可以继续。所以我觉得读历史这个所谓这个传承啊，我们要往前走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东西来帮助我们。所以读历史读这些见证很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就继续的往前走。所以感谢主哈，那我们就这样走哈，也就这样走了，走到现在啊，宇宙光继续存在啊。到今年的12月，宇宙光发行500期啊，我一想到500期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了啊。而且我老实告诉你哈，如果我早知道我在宇宙光要熬500期哈，如果1973年上帝就告诉我说你在宇宙光要待42年做志工，我告诉你，我打死我都不干。这很奇妙嘛，是吧？所以当你走完了，你回头一看，发现很多的不可能，上帝通通把它解决了。所以你越服侍，你就越发现那位上帝是个大能的上帝，是位超越的上帝。你越服侍，你就越觉得把自己隐藏在上帝的里面，你就会发现上帝的丰富也会成为我们的丰富。所以我觉得宣教工作啊，是一个基督徒灵性的一个转，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机。我们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大概都用我们的脑袋去想啊，用我们的范围去想啊，所以我们这个上帝比较小一点。啊，那其实上帝是超越无限的。那么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哈，那我今天我想也利用这一点时间啊，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哈，我就来跟大家很快的来看一个人啊。那这个人呢，跟戴德森很有关系啊，他是戴德森的岳丈啊。你看啊，岳丈跟他也岳母哈。那么他这个人呢很有趣哈，他在16岁的时候就重生得救了。然后呢，他在这个18岁的时候就进到剑桥大学读书，非常优秀啊。进到剑桥大学读书，他在第2年他就得到一个呼召，所以我们这次一直讲呼召。那呼召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给他一个呼召，他就接受这个呼召，成为他的意向。他的意向是什么呢？我这边有写 All for Christ。And the good of souls，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要为着基督以及为着灵魂的好处，这是他的目标。他接受了这样一个呼召，所以以后他就上帝就选召他，说要他向中国宣教。那时候中国是完全闭关的啊，不让任何宣教士进到中国，只有一个马里逊孤孤单单的在澳门。所以他说我要到中国去，虽然不能进去，但是呢，他就先到槟城啊，到马来西亚槟城，就展开了他的这个工作哈。好，我今天不讲他这个人哈，我今天要从他所写的信件里面来看看他所流露出来的那一些动人的那些文章哈。那我下面就请各位来看哈，他蒙召要给他的父亲的信哈。他这封信写的我觉得真的很棒啊！他说，我知道在家里无人比我更爱您，也无人比我更感到与您相离的痛苦，但是如果有一天我必须离开您，我也愿意。事实上这些日子来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剑桥大学各方面都对我充满了吸引力，我很有可能得到奖学金，也很有可能名列荣誉榜，但是 这些追求已占据我太多的心思，以至于太少思念我们的救主。经过慎重的考虑与祷告，如果您也允许我的话，我愿意将自己委身在救主的工厂上，更直接的被他所用，成为在异地的宣教士。这是他写给他爸爸哈，当他19岁的时候，他有这个蒙召的经验，他写信给他的老爸，然后他也写信给他们的差会的理事会。那时候他已经有一个女朋友了哈，他在想，如果我要去中国，要去槟城啊，那是去不了中国，去槟城，他说我究竟要不要结婚，要不要带我的这个未婚妻过去哈、啊？但是呢，他说把这个主权交给他的差会啊，交给他的差会。他说，因为我一切所做的都为讨事工之主的喜悦，他的旨意才是我的考虑，因此请你带我询问理事们，按照他们的意见，我该如何对宣教最有益，那么我就愿意遵循。所以他有一颗顺服的心。然后等他真的要离开的时候，他们这个离别之情啊，啊，你看看这个老爸给儿子的临别箴言啊，说离别的时刻如非儿子，再不多时我们就要彼此告别，来到最后不舍的一刻，再不多时我们在肉身之中就不得再见彼此的面。当时不是半年一个月就可以坐飞机回去的啊，当时他们坐船到槟城大概要坐半年，所以一去大概就准备不见面了哈、啊，所以他会这样写哈、啊。然而我深信，我们必要相聚在另一个更美的世界，永不分离。此刻这风浪将护送你们远离故土，去到风土人情完全不同之地。然而这一切在灵里却完全阻隔不了我们。我们的思念与祷告将超越风浪，汇合你我共同合一的心愿，为了近处与远处的灵魂的好处啊。白日我们想你谈你，夜深人静我们默念你，你们宣教的焦虑劳苦与全过程，我们与你们共同有份，并预期书信往返的喜乐。当时书信往返差不多要一年啊，你寄过去他就寄过来，很麻烦的哈、啊。当我们人生的灯渐趋暗淡熄灭，我们祷告你们的灯能继续点燃，愈照愈明。而当你们完成的工作成就了这一世代的托付，愿你们的生命如日头在荣耀中西沉，并在平安中离开身躯，进入主的喜乐。那他到了槟城，他就展开宣教工作，他就发现哇，宣教工作真的不简单啊，宣教工作是非常难的啊，各位啊，你要决心成为宣教工作者，你就准备承担所有的困难啊。他说，无论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或者法文，对我而言都没有中文困难。最痛苦的是，当我熟练了福建话、澳门人或者是广州人，仍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福建话讲的是闽南话啊，澳门跟这些的讲的是这个广东话啊，或者只是知道一点点。若说何处最需本地教师传福音，必是这些地方。否则当一个宣教士熟练他们的语言到能够教的地步，已经是他的健康受损、离世不远的时候了。所以你就知道早期学中文之困难啊。米连牧师是第二个进到中国的牧师啊，他很幽默，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人要会说中文，身体需铜造，肺腑需铁质，羡慕为头，刚黄为首，有婴儿的眼，使徒的心，还要加上什么马土沙拉的长寿啊！哇，你就知道洋人当时学中文之困难啊，简直难以形容，是吧？哈，好，他继续给他爸爸写信，他说，曾您问起我向当地居民传福音信息的能力，不瞒您说，我越深入地研究这语言，就越感到它的困难，是神的恩典支撑我到如今。我也庆幸自己事先不知道这语言的难度，否则我必无勇气与它摔跤。然而 我能懂得福建人，福建人也懂得我，他们中间已经有很多人听过我讲道，但是他们听我讲道大多是漠不关心，简单而重要的福音小册也发出了上千本，他们宣教是很认真努力的哈。许多人读了却无任何一人发出像狱卒一样的问题哈，我们要怎么才能得救，没有一个人发出问题，他说我的劳苦得不到果效，这使我感到无能为力，所以宣教工作不是那么简单的哈。然后他写信给他的理事会，要向理事会工作报告啊，工作报告总要讲啊，几个人信主啊，什么建了几间教堂。他说六个月数而已过，又到了向你们报告槟城中国施工的时候，此地目前仍属不毛的旷野，果实尚未长出，对你们必是痛苦之事，正如对我一样。有时我恐怕你们失望，或者不免对我有维持，会有批评啊，其实是真的有批评啊，认为我觅食生活不够，祷告不够迫切，或者认为我工作精神不对，对此我毫不辩解，我不辩解，因为我强烈的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我承认自己不过是尘土。多少次我感到主的话语的能力，他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自己深深相信除了神的恩典，我们的事工别无所靠，也无以为继。他是我们在中国可以说女子学校创办女子学校，他是先锋人物哈，所以在座的姐妹都要感谢他，因为以前女子无才便是德，不用受教育的，他是非常推动女子教育的。你看他当时推动女子教育多么痛苦，他说我很难过的通知你们，我们所办的中文女子学校已经停办了大约十个月，这试验对我们可谓不小，对师母尤然，她何等盼望能为中国女孩子属灵的益处而奉献自己。但从去年年初开始，我们用尽办法都找不到老师，虽然重金礼聘，仍然一个也找不到。最后我亲笔用中文写传单告诉槟城的人，我们愿意教他们的孩子，愿意付给老师薪水，并且我们正缺乏老师。他说我亲自跑遍全城，整个槟城跑遍了，分发这些传单，每家一份，几乎无一遗漏。哇，这个真是不得了，这种功夫哈。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效果，这就是传福音的痛苦哈，你随便怎么努力没有效果啊，没有效果。有关女校，我们受尽了熬炼，几个月来办得有声有色的女校现在已荡然无存。打从我们到了槟城，我们竭尽所能的努力，我们竭诚的为女孩子们着想，女校还是没有成功，我们非常的伤心。所以你知道宣教士是非常痛苦的哈。他说我盼望我们能说，我盼望我们能说，不是我能够说，灵性还是有这，除了为神而活，我们别无所活。嗯。那么面对这个呼召哈，他写了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哈，就我觉得他的属灵的生命哈，你可以看得清楚哈，这是他写的一篇文章。红字代表他，代表上帝的声音；蓝字代表他自己的回答。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是我的孩子，你是否愿意远去他乡，去到外邦人中？你是否愿意放下你正享受的权利？你是否愿意放弃日前的目前的舒适，并且离开父母兄弟姐妹，去到干旱疲乏少有泉水涌流之地？这是上帝对他的问题。他的回答说，我主，求你不要发怒，请容我说，我最温柔的爱属于我的父母，我深相系的是我的手足，但我想我能说，若为我所挚爱之主的使命，我愿意抛下这一切，我正享受的权利诚然浩大可畏，我必须谦卑的承认我不够珍惜或者善用他们。无疑的，等我去到那遥远不毛之地，我必强烈的有失落感。然而我最挚爱的主啊，我仍求你为了那比我生命更可贵的使命， 请允许我舍弃这一切。至于我所失去的在本国的舒适生活，我相信只要有饭充饥，有衣蔽体，我必甘之如饴。然后上帝就继续问他说，但是我的孩子，你将去到旷野之地，在那里，在你朝向天家行走的路程中，你非但得不着任何帮助，甚至你会遇到各样的艰困险阻，难道你不害怕吗？他的回答怎么样？他说，是的，是的，我主，我极其害怕，我每一脚步都颤抖不已，但是你曾应许我要在如此艰困的环境中保守我，然而即便现在我在福音至光遍照之地，在恩典的中心之处，我发现我的心仍然刚硬，仍然不断地叹息着说，我愿意，但我无法唱歌，我愿意，但我不能祷告，更何况我要去到那干旱之地呢？啊，我最挚爱的主啊，我本就不预期在那里会有什么快乐可喜乐的事，但我的确期待你的保护与看顾，因为那是你所应许的，也是我唯一能交托一切的人生之锚。所以你知道，一个走奉献道路是有很多的挣扎的。但是上帝问他说，我若让你去，你能做什么？这我们常想，我有什么用，我能做什么？哎呀，下面这段话真的很动人啊！他说，我的主啊，你的问题触动我心最深处，因为我的确深深的感到，出于自己我不能做什么。面对宣教的需要，老实说我们真是不能，许多时候我害怕，如果我去会占据比我更忠心更爱主的人的位置啊，如果是这样，就请留我下来，不要让我去。但是我主，不不，我不能留下来，我渴望到那遥远之处，用那陌生之言语告诉人，耶稣舍命为要拯救罪人中的罪魁。啊，如果我这要求仍属过分，那么就让我去为那些分发福音小册的宣教士提书箱，替他们劈柴挑水啊！我最亲爱的主啊，请不要拒绝我，请务必让我在主的使命中立于最卑微之地，做那最卑微之事，或至少让我成为你的，为你的仆人提鞋子。我主，请原谅我，如果我能以最卑微的方式帮助这事工，就请不要让我留下来。哇，你会看到他的心智。上帝的回答也很有意思，上帝说，但是我的孩子，你即将去到白日太阳焦烤，夜间湿气严寒的地方，如果你就在那里，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被夺去，他小小的花苞被夜间的寒霜所摧残，你将如何？他的回答，哦，我的主啊，你的问题再一次刺透我的心啊！如果是这样，我将成为何等孤单的流浪者，受挫时无一笑容使我振奋，痛苦时无一对象可诉衷情。但是我的主啊，我还是必须去，我不能留下来，请不要因为我的强求而发怒。如果痛苦来临，我主是你差了他来的，我能为我主神圣的使命受苦是一种权利。如果在如此贵重的使命中伤势亲人，那也是我主所差派，我心所默许的。如果我必要在孤单的旅程中前进，那么我的眼泪成为泪的泉源，我就要为黎明即将来到的清晨而欢唱，我就要为那日在基督里再相逢而欢欣，我还要为我主耶稣基督和他奇妙的恩典而歌唱。如果我的余生能完全被我主所占满，此外别无其他，那么 就任凭悲哀、忧伤、伤心之痛都来吧，因为受苦是特权，忍耐是特权，任何为基督耶稣的使命而受到的遭遇都是特权啊！我若费财费力单为在外邦人中传扬基督，那就无一不是特权了。上帝对他的回答说，那么去吧，我的孩子，看了我必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觉得这篇文章写的实在太棒了啊！这个台约尔哈，他的文笔真是非常的美啊！你看他的母亲，他在槟城，他的母亲过世，他写信给他的老爸，他说最近五年，每当思家情切时，我就想，倘若能再见到亲爱的双亲一面，我一定要在你们年老的时候陪伴你们，安慰你们，使你们开心，直到你们进入天家的门。现在母亲已经离世，倘若当时我能在您身旁，我必能与您并与我的兄弟姐妹一同哭泣，一同淌血，如同此刻我的心淌血一般。当您说愿主的旨意成就时，我也必和你们一同说阿们。我心深处早已和你们的感觉融合在一起，当母亲飞向天家，她也已将我的心带到了天上。然而终究我是非常喜乐的，因为我虽微不足道，却仍能在异地异邦传扬基督的名。我虽拙口笨舌，却能告诉他们耶稣为罪人而死。此地的担子虽重，白日虽热，我却在其中有份。我能挨家挨户的分送生命的粮啊！我的确是非常的喜乐。虽然我极其爱着你们每一位，然而我也盼望自己不背弃所爱的中国。迄今他仍然在黑暗中摸索。他给他父亲的信有很多啊，像下面这一段啊，我特别用红字把它放大。他说，我盼望我永远不背弃我所挚爱的中国，我感觉在我心中的地位，中国与耶稣的使命比任何其他事物都更重，甚至于重于我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一个宣教士的心情啊。所以他的女儿啊，第一个女儿生下来不久就死了，就埋在槟城，他很难过。然后他的另外一个女儿保利娜突然患了重病啊，这封信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动人啊。在他女儿生重病以后，他写信给一个主内的姊妹，他说，我心胀满了千言万语，一言难尽。我们的小宝贝保利娜现在几乎来到了约旦河边濒临死亡，一眼看他就要离我们而去。有时候我几乎对他说，去吧心肝宝贝，去吧，去成为耶稣冠冕上的另一颗珍珠。但随后我又说，留下吧心肝宝贝，留下吧，留下随我回到亲爱的槟城，在那里让我们一起长眠在宣教士的坟墓里。亲爱的姐妹，你问我立在坟墓旁回首所来境，我是如何看待中国啊？我心胀大胀大，直到满意，直到破裂啊！中国，每当想起你，我就巴不得插翅向你飞去。哎，如此的遥远，如此遥远，我所爱的土地，任何不能为中国舍身的意念都会令我万分沮丧。我们唯一的心愿就是为中国而活，为中国而死。哇，任何不能为中国舍身的意念都会令我万分沮丧，万分的沮丧。我们有没有像他这样爱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如此的珍爱中国， 我们唯一所愿的就是为中国而活，为中国而死。是的，我甚至大胆地想，如果我的心可以被破开，那千丝万缕交缠在一起的每一根纤维都写着中国。他要回英国去的时候，他写下这封信，他说我不是要啊，他说我从未想过要返回故里哈、啊。他说我现在不是要回家，我是要离家、啊、所以他把中国当成他的家啊。他说他希望他短暂的回到英国去是能为中国带来最大的益处。他说当我们离开，我们的心中仍然在中国，我们不是回家，我们乃是离家，因为这里才是我们的家，并且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永不离开中国。我们唯一的愿望是为救主的荣耀与中国的好处而活。你知道这是他十九岁领受的那个意象，为基督也为那些灵魂啊！啊，所以我觉得他这封信写的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哈！啊，他写给一位另外一位传教士的信哈 ，Alexander 这也是另外一位传教士，他说：“我们是如此的珍爱中国，我们唯一所想望的就是为中国而活，为中国而死。”他反复讲这句话啊，是的，我甚至大胆的想，如果我的心可以被破开。那千丝万缕交织在一起的每一根纤维都写了中国。他反复地强调这句话，写这封信目的是越过千山万水向你大声呼唤，你只要刚强壮胆，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地赐给你啊！我惊讶的神竟然用我们这些不堪的人，但我又想，若我有千头万心，每一寸每一分都刻着归耶和华为圣。他跟他的儿子讨论永生啊，把这个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他的儿子，跟他讨论永生究竟是什么，然后跟他分析到永生啊所带来的祝福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些遭遇将来都会在永生里得到报偿，我就不再念了，这封信比较长一点啊。所以他最后他就说哈，当我想起埋葬在槟城的小玛利亚，就是他第一个女儿哈，他说我就想起也许明年我应该带着妈妈你还有两个妹妹回到槟城，也许我们也应该像她一样的住在那里，这样当我们完成地上的工作死在这里时，也就是与你的小姐姐葬在一起。哇，这个整个的家族就要葬在那边。现在我希望你能告诉保利娜和玛利亚，玛利亚就是戴德森的太太后来啊，有关天堂的事，或者你也可以把他们带到我的小书房为他们祷告啊，求神使他们也能配上天堂。所以他对他的孩子的教育哈、生命的教育，天堂的盼望，他写得非常的恳切啊。他的这个女儿就是生病生得很重的时候，这封信是写得非常非常文学，我觉得哈。他说当神使你发烧生病时，我想神可能要将你从我的花园移植到天上他的花园里，现在他使你再好起来似乎康复时，我就想他可能要你在我的花园里再停留久一点。你知道我称我们的家为我的花园，花园中妈妈是最甜美的玫瑰，因为她最美，哥哥是紫罗兰，因为我们如此喜欢那花，你是这个铃兰啊，因为我希望你能够谦卑，妹妹玛利亚是樱草，因为那花有用。我的小郁金香就是那个第一个女儿啊，已经神已经将她移植到天上的花园里去了，因为她生得很美，如果他在我的花园里多停留，恐怕爸爸妈妈会太喜欢他了。但是神如果喜欢我的玫瑰，将我的紫罗兰、我的铃兰、我的樱草都取走，栽到他在天上的花园里，这样在那里你们就能看到我的小郁金香，你们也都会比留在我的花园里更甜美、更可爱、更美丽、更谦卑、更为有用。我真高兴 神使你又好起来了，我喜欢你爱耶稣基督比爱我更多。哇，一个宣教士要传承了，要把他的家庭教育做得非常的好。他写给他太太的信也是非常的甜蜜的哈。他说，从我们的窗外向外看，这时候他已经那个鸦片战争完毕，他已经到中国啊，所以他写信回到新加坡给他的家人。他说，从我的窗户往外看，可以望见中国境内起伏的山峰，中国距离香港如此的近，就像冰城之于微城啊，而边界望山是如此令人难以承受，却有两件事令我发自内心的喜悦，其一就是耶稣之名能在中国被尊崇，其二我们全家，你我还有每个亲爱的孩子等等啊，穷毕生之力只为此而活，只要我们的心还能够感受，我就永远不离开关心中国灵魂的兴盛，只要我的头还能思考，我的手还能工作，我就永不停止为福音广传于异教之地而努力。这是他到了这个香港的时候他的一些盼望。但是他后来到了广州不久他就患了热病啊，所以当时他病得相当的严重啊，他也写信给他的孩子们啊，他说，我现在离开你们已经很远了，因为你会很远而难过，但是呢我还是一样的想念你们啊，这个等等啊。然后在这封信的最后他说，我亲爱的小宝贝，如果有一天你们也做宣教士，爸爸的心该有多快乐，如果爸爸能看到他的孩子们活着是为了告诉周遭的罪人你们已经找到了何等尊贵的一位救主，他该多么的快乐。那时候他病得很重了啊。如果一个宣教士的工作比现在困难十倍，你看他的工作已经很困难了哈，他如果比现在困难十倍，爸爸仍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有宣教士的心，永远爱你们的爸爸。他说，我常常感觉到我在地上最终的愿望就是我们的孩子都能成为忠心委身救主十字架的宣教士。这是他写给他朋友的信，然后他写给他女儿的信也是这样的哈。他说，我想你一定会很高兴收到我的信，就是短短的也好，我想将来到了天堂我们都会有翅膀，如果我们去到很遥远的地方又会很快的就飞回来了，如果这样我就会很高兴，因为我不喜欢离开你们和妈妈，还有他们的这个照顾他们的这位姐妹。他说，我想到我很快就能再去中国，我就巴不得我现在能有翅膀能飞回去亲吻妈妈和我所亲爱的孩子们啊！但是他再也没有回来。他说，可怜的爸爸病得非常严重，现在仍很虚弱，几乎不能给你们写信。是的，我曾想我再也见不到我亲爱的小宝贝，可怜的妈妈将要孤孤单单地留在世上，我亲爱的孩子们也再也没有爸爸了。有一天我想我就要去天堂了，但是上帝是何等的仁慈，他又回来了哈。他说，他这边就讲到，他说，当我病得非常严重时，我所想到的就是神的爱，因为他差遣他的爱子来到世上为罪人而死，想到我是如此的罪人，但我宝贝的小圣经告诉我，他不是为好人而死，不，他乃是为像我这样的罪人而死。所以他说，我是这样的快乐。哇，他生病的时候啊，真的是很辛苦，不能吃什么东西啊。他说，当我生病时，我瘦得只剩下皮包骨，而且干得就像一根枯柴，现在我已经长胖了一点，不过还是很瘦。我亲爱的小宝贝，请接受我的爱，因为爸爸是这样的爱你们，尤其爱你们的妈妈。除了耶稣以外，我最爱的就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知道，耶稣为我成就了这么大的救恩，我必然是最最爱他，而你们亲爱的妈妈也是喜欢我最爱耶稣，因为他自己也是最爱耶稣的。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如此。 最爱你们的爸爸。所以到最后哈，这个他病危哈，这个医生来看他，伯家医生来看他的时候，就问他要埋葬在哪里。他留下个遗言，他说不，让我埋身在此，埋在中国，如此借着我们的埋身之地赢得中国归属基督。就把他的一生要埋在中国啊，埋身在中国。所以后来他就死在澳门，他的坟墓就埋在澳门，埋在马礼逊的坟墓的旁边。后来他的两个女儿继续来做宣教士啊，玛利亚来到中国做宣教士，只有16岁进到中国，后来嫁给戴德森，成就了戴家的很多的事业啊。他的第二个女儿也是进到中国从事女子教育，继承他爸爸妈妈的遗志，在中国办了很多女子学校，但是操劳过度，大概23岁就死了，很年轻就死了。他的儿子看到这种情况，吓得不敢做宣教士，就逃到澳洲去啊，希望远离这样的一种压力。但是很奇妙的，当他年纪渐长，他发现他没有办法，他还是回到中国，所以他就回到上海。后来在上海从事文字工作，从事圣经翻译工作，一直到他死了埋在中国啊。所以这一个家族啊，当然影响了以后的戴家啊，因为玛利亚嫁给戴德森，然后戴家的人一直到现在五代，对不对？所以这一个家世，我们说传承一直到今天，神的恩典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上帝的爱啊，要成就超越我们想象的事情。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